2026年除夕之夜，春晚舞台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钢铁奇观。这不再是往年的把机器人作为背景点缀，而是一场真正的机器人大乱斗。在名为《舞步》的节目中，宇树科技、银河通用、魔法原子、松岩动力四家头部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场面震撼。有的机器人耍弄着双节棍完成高难度空翻，有的在小品里精准伸缩脖颈配合喜剧包袱，甚至在微电影中展现出盘核桃这种毫米级的精细操作。那一夜，这些新物种承包了全网半壁热搜，仿佛具身智能全面走进人类生活的时代已指日可待。然而在繁华如梦的舞台光影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尴尬现实。舞台上的机器人看起来无所不能，灵活如猫，但在现实场景中，他们正面临着极其尴尬的进场难困局。春晚舞台是一个绝对可控的封闭环境，地面平整，光线固定，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数月打磨的预编程结果。回归到真实世界的应用，人形机器人的表现往往令人大跌眼镜。在早前的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中，不少机器人因中途摔倒无法起身或关节故障而被迫退赛。即便是在最基础的工业搬运任务中，目前人形机器人的效率也仅为人类的 30% 至 40%。 支援机器人等厂商虽然通过明星带货引爆了声量，但在 C 端消费市场，相关产品的实际评价依然是一片空白。许多消费者直言买回去后，除了跳舞打拳，完全不知道能干什么。这种舞台无敌、现实无力的对比，构成了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最核心的矛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场营销狂欢背后的资本代价。据业内披露，2026年春晚的合作门槛已从6000万元起跳，头部企业的入场券甚至逼近1亿元大关。这种台上一分钟烧钱1亿的行为，在很多观察者眼中并非单纯的品牌营销，而更像是一场面向资本市场的国家级路演，是企业为了推高估值、冲刺 IPO 而不得不交的抬轿费。面对高达540亿元的行业总融资额和破千亿的估值泡沫，我们今天将深入探讨，当技术尚未完全迈过实用化门槛，企业却不惜砸下重金博取流量曝光时，这究竟是产业爆发前夜的 iPhone 时刻，还是又一场被体制与资本催熟透支未来的大跃进式泡沫？在机器人产业的进化论中，2025年到2026年注定会被记录为资本最狂热也最焦灼的时刻。如果说早期的技术研发还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下的资本盛宴则更像是一场赌注惊人的博弈。中国机器人领域的资本密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急剧提升。根据行业统计，2025年中国机器人领域的融资总额达到了惊人的380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仅仅是前奏。进入2026年后，尽管市场对于泡沫的警示不绝于耳，但资金涌入的势头毫无减弱。仅在2026年1月，该行业的单月融资额就高达160亿元。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机器人行业累计烧掉了约540亿元，平均每天就有一家企业拿到至少 1.5 亿元的融资。这种资本注入的频率和规模已经让具身智能赛道从技术驱动期全面转向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博弈期。在这个金钱堆砌的战场上，即便是初创企业，如果不能在数月内完成新一轮数亿元的融资，就意味着在量产和交付的吃鸡游戏中面临出局风险。在资本的助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估值体系正在经历激烈的逻辑重构。早期投资者或许还在为双足行走的技术奇观买单，但2025年至2026年的资本入局者则将筹码全数压在了量产交付和生态霸权上。宇树科技是这一估值神话的典型样本。2024年初，宇树刚完成近10亿元的 B2 轮融资，而到了同年底，其估值便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三级跳。 C 轮后的估值已飙升至120亿元人民币。同样，智源机器人凭借其在2025年超过10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全球领先的出货量，迅速稳坐独角兽高位。这种估值的大跃进并非孤立， 银河通用在2025年底完成股改，并获超3亿美元融资后，其估值被报道已达30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市场对人形机器人作为未来通用智力载体万亿空间的提前贴现。只要企业能拿出量产下线的数字，哪怕仅仅是预知性需求，其估值就能在资本的接力中实现翻倍增长。2026年被业界公认为人形机器人的 IPO 元年。从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到乐聚、银河通用，头部企业纷纷开启了资本化的冲刺。然而，这种集体性的狂热背后，却掩盖着一个残酷的财务真相。全行业正深陷高估值、高融资、零盈利的困境。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为例，尽管其2025年的订单金额接近14亿元，但同年上半年的财报仍显示亏损额高达 4.39 亿元。即便是这类已上市的领军企业，也完全依赖资本市场的再融资来支持高昂的研发支出。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急于冲刺上市的原因不言而喻。第一，融资渠道收窄。2025年下半年起，一级市场对机器人的接盘热情已现降温迹象，资金向极少数头部企业集中。第三，梯队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断档。第二，早期资本的退出压力。许多在2023年融资热潮中入局的 PE 和 VC 机构已进入基金退出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在2026年通过 IPO 完成股权变现，这些上百亿的资金将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目前，宇树科技已于2025年11月完成 IPO 辅导，正式进入上市审计期。智源机器人则通过控股上市公司尚伟新材，展现了曲线入市的急迫。银河通用、乐聚机器人也已纷纷完成股改或备案，试图在泡沫破裂前抢占二级市场的最后入场券。在机器人企业眼中，春晚舞台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晚会，而是一场面向全球、自带国家级公信力的顶级路演。这种非理性的投入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数字。2026年春晚机器人合作权益的报价门槛已从6000万元起跳，最高甚至触及5亿元的独家合作权益。这场四国杀的竞价内幕堪称残酷。对于尚未盈利的初创企业而言，1亿元的赞助费相当于研发团队一整年的综合成本。但为了那短短几分钟的镜头曝光，头部整机厂商依然不惜砸下重金。这笔钱在资本逻辑中并非单纯的营销费，而是推高估值的抬轿费，以及敲开 IPO 大门的敲门砖。资本市场早已为这类春晚高光设定了溢价公式，只要站上那个舞台，就能用国家级背书完美对冲商业化能力不足、持续亏损的短板，从而在二级市场讲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千亿赛道龙头故事。为什么企业即便砸锅卖铁也要挤上春晚？核心动力源于宇树科技在2025年创造的造富神话。回溯2025年，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凭借央 BOT 节目成为现象级话题，这种全国性的认知破圈产生了立竿见影的财务回馈。春晚后，宇树科技的订单同比暴涨 220%， 企业估值从数十亿迅速飙升至120亿元人民币。正是由于这种投入一亿、估值翻倍的成功示范，让2026年的追随者们陷入了极度的流量焦虑。可回顾过去，凡是在春晚集中霸屏的行业，2021年的教培行业，2022年的互联网大厂，2023年的白酒企业，往往都处于估值的历史顶点，随后便会进入惨烈的行业周期调整。春晚从来不是产业的庆功宴，而是资本的散伙饭。当早期资本在高光时刻完成筹码派发离场时，留给行业的往往是泡沫破裂后的阵痛。2026年的这场春晚营销狂欢，本质上是关于生存权的预言。靠曝光推高的估值，终究需要实打实的技术突破与真干活的成果来支撑。当聚光灯熄灭，资本的潮水退去，那些仍停留在实验室炫技而无法在复杂现实场景创造稳定价值的企业，将成为这场吃鸡游戏中首批出行的对象。在2026年这场资本与舆论的狂欢中，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呈现出一种极度不平衡的进化态势。 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生物，那么当前的现状是，它已经拥有了日益强壮的四肢和反应敏捷的小脑，但其负责逻辑、泛化与自主决策的大脑却发育严重滞后。这种肢体超速与智力缓行的技术错位，正是行业繁荣表象下最危险的裂缝。必须要承认，中国人形机器人在硬件层面的突破，堪称中国式奇迹。在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地理版图中，长三角已成为全球密度最高的具身智能产业链集群。这一区域从沿海的上海向内陆延伸，覆盖了江苏南部的常州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州，聚集了智源机器人、宇树科技等众多头部整机厂商。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当地企业展现了惊人的产业链渗透力。组装一台人形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中，约有 90% 都可以在本地实现采购。这种近乎闭环的供应能力，源于该地区作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枢纽的深厚积淀。长三角地区贡献了全国约 40% 的电动汽车产量，而人形机器人所需的伺服电机、功率逆变器、锂电池及传感器等核心组件，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具有极高的同源性。随着汽车行业产能的过剩，大量供应商开始转型或分出精力研发机器人零部件。例如，齿轮箱制造商中大力德在机器人用 RV 减速器市场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 10% 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 25%， 极大的挤压了海外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这种制造密度不仅缩短了研发试错的物流周期，更为整机厂商提供了极高的柔性生产能力。中国供应链的另一个杀手锏是极致的降本能力。特斯拉上海工厂本地化率从 30% 提升至 95% 的成功范式，正被人形机器人企业视为行业标杆。特斯拉作为鲶鱼，激活了中国供应链的大规模制造与快速迭代潜力。在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清单成本中，执行器和传动部件占据了 70% 以上的份额。其中，反向式行星滚柱丝杠曾是价格昂贵、高度依赖进口的核心部件。然而，中国企业通过一厂双用的产能协同模式打破了这一僵局。以下下精密为代表的企业，在生产基地同时为新能源汽车客户，如电子油门或制动系统和人形机器人客户提供丝杠产品，这种跨行业的规模化服用，将原本数万元的反向式行星滚柱丝杠单价压降至千元人民币级别。此外，国产谐波减速器、伺服驱动器的持续替代，使得 UB 选 Walker 系列机器人在2026年初的单台成本较两年前下降了约 25%。 这种成本压降速度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想象的，但硬件能力越强，就反衬出算法智能的落后。瑞银证券及摩根士丹利多次发出警示，目前多数中国企业在算法层面依然依赖通用的 VLA 大模型，也就是视觉语言动作大模型，而非针对物理交互深度研发的垂直模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大脑层面的原创性突破，中国机器人可能再次陷入高端组装厂的尴尬境地。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核心工具链的依赖。目前，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所需的 MojoCode 等专业物理仿真软件仍被国外垄断，且部分对话实施出口限制。如果美国率先在通用大脑领域取得类似 GPT-4 在文本领域的爆发性突破，中国企业可能会重蹈新能源汽车，早期核心算法缺失的覆辙，即拥有最强的身体，却受制于他人的大脑。在各大展会和宣传视频中，机器人可以丝滑的泡咖啡、分拣零件，甚至进行武术表演。但行业内刻意回避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大量的商业演示本质上是伪智能。目前的行业乱象在于摇操作的滥用。摩根士丹利在2026年的研报中发出了严厉警示，目前的商业演示中，如果未明确标注为自主，投资者应默认其为人类在后台遥控完成。这种依赖人控的伪智能在融资阶段具有极强的迷惑性，能制造出技术已经成熟的假象。制约大脑进化的核心痛点在于高质量大规模训练数据的极度匮乏。与文本大模型只需抓取互联网数据不同，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训练需要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采集。然而，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成本极高，真实场景下的数据采集成本高达每小时180美元。 目前的效率失衡令人啧舌。传统工业机器人单条数据成本不足1元，而人形机器人单条数据成本高达50至500元，且日均仅能采集200至1000条，标注人力投入比高达1:20。目前国内虽然已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多地密集布局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和训练场，但数据孤岛问题依然突出。企业间各自搭建数据集，缺乏统一标准和共享机制，导致 90% 的数据仅用于初始训练，无法形成实时反馈与持续学习的闭环。这种数据集合不仅限制了大模型的迭代速度，也让中国机器人在追求 AGI 物理化呈现的过程中面临着由于底层数据链断裂而导致的失速风险。即便是在最先进的工业落地案例中，人形机器人的表现也远未达到替代人类的理想状态。从基础的实用能力来看，人形机器人存在显著的性能瓶颈。第一，作业效率低下。摩根士丹利及相关研究指出，即便是在搬运箱子这种标准化任务中，头部企业的人形机器人搬运单个箱子需耗时 1.5 分钟，效率仅为人类的 30% 至 40%。 第二，核心部件寿命短，硬件可靠性仍有硬伤。例如，高端空心杯电机的商用工作寿命仅约5000小时，远低于国际顶尖产品10000小时以上的商用标准。第三，续航与稳定性。在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等实测中，大量机器人因行走稳定性差、续航能力短板或关节故障而被迫退赛。2026年被定义为场景筛选年，核心逻辑在于人形机器人必须从全能幻想回归到特定功能的深度验证。如果机器人进入工厂后无法通过完整的折旧周期验证其投资回报率，那么其昂贵的售价和高昂的维护成本将成为刺破行业泡沫的第一根针。如果说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产业烈火烹油的表演期，那么2026年则被业内冷峻地定义为审计期与出清年。在烧掉了约540亿元资本红利后，人形机器人赛道已告别了野蛮生长的入场阶段，正式进入一场关乎生存与淘汰的吃鸡游戏。在这场残酷的清场中，资本不再为虚幻的愿景买单，而是要求企业在真实的工业废墟和生产线上交出关于效率与盈利的生死答卷。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数量在过去3年内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增长。据统计，国内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从2023年的120余家激增至2025年的320余家。然而，这种扩张并非源于市场需求的爆发，更多是政策扶持与资本溢出效应下的产物。进入2026年，繁华表象下的冰冷现实开始显现。这种生存圈的收缩逻辑非常直接，一级市场的融资热度从2025年下半年起已显著降温，接盘侠越来越少，而早期入局的投资机构大多已走到基金退出的最后期限。对于那些没有核心技术护城河、仅靠融资续命的企业来说，2026年将是他们资本链条断裂的清算时刻。随着行业洗牌的深入，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已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三个梯队。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估值上，更体现在技术深度与商业化落地的真实含金量上。第一梯队，技术与资本双驱动，以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优必选等约7家企业为代表。这一阵营的企业估值普遍已达独角兽级别，且累计获得的概念验证订单已突破10亿元大关。他们具备自研核心零部件，如准直驱关节、高精度电机的能力，并正在尝试从简单的运动控制跨越到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垂直大模型研发。第二梯队，跨界掠食者，以小米、小鹏、赛力斯为代表的大厂力量。这类企业拥有极强的工程化能力和既有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生态。例如，小鹏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启动量产，利用汽车产业的规模效应快速压降成本。他们起步虽晚，但凭借强大的造血能力和现成的工业测试场景，成为最具威胁的竞争者。第三梯队，泡沫集中区，占据行业 80% 以上数量的初创厂商。这些企业多被称为组装厂，普遍缺乏核心研发投入，主要通过采购国产成熟零部件进行系统集成。 在视频造物的乱象中，他们往往依赖经过数月打磨的预编程来博取融资。由于产品智能水平低下，且缺乏真实应用场景，他们是2026年洗牌风暴中的首批出行对象。在2026年的资本语境下，一段机器人翻跟头或跳舞的视频已无法敲开投资人的钱袋子。资本市场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不再看愿景和展示，而是看重复订单和投资回报率。目前的尴尬现实是，全行业仍处于高研发、低营收、零盈利的困境。即便是手握14亿订单的优必选，在2025年上半年依然亏损 4.39 亿元。对于企业而言，2026年的核心 KPI 是证明其产品不仅能走入工厂，更能在完整的折旧周期内通过降本增效跑通商业闭环。如果单台机器人的作业效率无法覆盖其售价与维护成本，那么所谓的万台量产计划将演变成一场巨大的财务灾难。人形机器人能否商业化破局？其关键标志在于能否大规模进厂打工。2025年至2026年，新能源汽车工厂成为了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实战练兵场。以极客以及未来工厂的部署为例，实战数据反馈出了行业最真实的红利与痛点。在汽车零部件的装配、质检以及线编物料搬运等危险、肮脏、枯燥岗位上，人形机器人展现了初步的替代价值。例如，在富林精工工厂，智源机器人的部署已实现从最初的一个工位拓展至三条装配线，并能与移动机器人高效协同，未发生一起物料倾倒事故。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的竞技场上，2026年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哲学。美国企业在追求科技的星辰大海，致力于解决最底层的通用人工智能瓶颈。而中国企业则深耕产业的田间地头，试图通过极致的供应链降本和政策补贴，快速规模化夺取市场。以特斯拉、Optimus 和 Figure AI 为代表的领军企业展现出典型的登月思维，其核心竞争力不在于硬件的华丽，而在于端到端的自主学习能力。Figure 03等机型从设计之初就以大规模生产和 AGI 适配为目标，其高达390亿美元的估值本质上是对定义未来劳动力形态的溢价。美国政府则通过税收补贴、政府采购和监管变革，为这种高风险的原始创新提供土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宇树科技、智源和优必选等中国企业将机器人视为解决具体劳动力短缺的实用工具。中国政府已将具身智能列入“十五五”规划，工信部甚至定下了2025年整机批量生产的硬性 KPI。可中国这种看似高效的举国体制背后，正隐藏着深刻的战略危机。当前的中美机器人博弈核心看似是智力爆发与制造密度的较量，但深层逻辑却是市场自发演进与计划经济式超前布局的冲突。观察中国过去10年的产业史，人形机器人领域正在高度复刻电动车与光伏产业的轨迹，而这恰恰是大跃进式产业政策最危险的信号。在光伏和电动车领域，中国曾通过巨额财政补贴迅速催生了全球最大的产能，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获得了规模优势，却也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内卷。现在的机器人产业亦然，当政府将整机批量生产设定为行政目标时，企业为了骗取补贴或完成 KPI， 会倾向于选择技术难度更低、更易规模化的弱智能方案，而非耗时耗资的底层大模型研发。这导致了大量肢体发达、头脑简单的机器人涌向市场。这种繁荣是人为催熟的，而非市场筛选的结果。回顾中国电动车产业，曾经出现过数以百计的汽车品牌，但绝大多数在补贴退潮后沦为废铁和债务。如今540亿的机器人融资额中，有多少是为了解决技术断点，又有多少是为了在春晚舞台上完成一次漂亮的政治路演？当资金不再流向最具创新力的实验室，而是流向最会写 PPT、 最能迎合政策口号的企业时，资源错配将导致整个行业在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的休克。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机器人产业面临的问题绝非中国企业不行，更非中国科研人员不行。相反，中国拥有全球顶尖的工程师红利和韧性十足的企业家群体。真正的掣肘在于落后的计划经济式管理体制。 行政力量习惯于画圈定产，试图用管理传统制造业的逻辑来管理瞬息万变的具身智能赛道。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满足政治宣传口径上的胜利，而非科技颠覆和定义未来。这种体制性的滞后，使得中国企业在追逐 AGI 这种需要极度自由空间和长周期投入的领域时，往往显得后劲不足，只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反复横跳。光伏产业的教训告诉我们，低价倾销引发的国际贸易壁垒，最终会反噬自身。电动车的教训告诉我们，缺乏核心算法主权，仅靠硬件组装，随时可能在大脑层面被断供。如果中国人形机器人继续沿着补贴驱动，产能过剩，价格战，全行业亏损的路径走下去，那么2026年的这场春晚盛世极有可能成为行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当美国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容错率极高的底层探索时，中国企业却在计划指标的指挥棒下陷入了互砍价格、互挖墙角的存量博弈。中国机器人产业可能再次重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最终在高端领域被收割的悲剧。2026年的除夕钟声渐渐远去，当春晚舞台上那些流光溢彩的人形机器人被拆解、装箱、运回散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实验室或仓库时，这场耗资巨亿的钢铁盛宴给中国经济留下的究竟是一座通往未来的阶梯，还是一地难以收拾的泡沫碎片？回望过去两年的狂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这场春晚跃进，本质上是一场在权力意志指挥下由资本合谋完成的宏大叙事。它既是中国试图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弯道超车的战略孤注，也是在内需疲软、出口受阻的背景下人为制造出来的又一个造福幻象。春晚机器人之所以能在2026年形成如此规模的社会景观，其根源并不在于市场需求的爆发，而在于政治风向的强力驱动。在新质生产力被奉为治国理政核心逻辑的今天，人形机器人不仅被视为工业革命的皇冠，更被赋予了证明体制优势的政治使命。这种行政干预下的技术演进带有鲜明的大跃进特征，高层定调，部委发文，地方跟进，企业冲锋。从工信部的2025年实现整机量产，到各地政府动辄百亿的机器人产业基金，这种由上而下的动员体制虽然在极短时间内催生了全球最密集的供应链，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技术扭曲。当企业发现，在春晚舞台上完成一次3分钟的政治路演，比在工厂车间深耕3年的技术迭代更能换取政策补贴和土地优惠时，创新的方向便发生了不可逆的偏移。这正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宿疾，技术往往不是为了解决真实世界的痛点，而是为了迎合权力层级的审美与 KPI。这种政绩化的技术路线注定了其在面对真正的全球化竞争和底层算法博弈时会表现出致命的脆弱。人形机器人极有可能重演这一悲剧。当工信部定下量产 KPI 时，全国各地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园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超前布局必然导致2027年或2028年的严重产能过剩。届时，为了消化这些肢体发达、头脑简单的机器人，企业将不得不再次诉诸低价倾销，引发国际贸易壁垒，最终反噬自身。可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经承受不起又一个大跃进式的泡沫。在房地产神话幻灭、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当下，人形机器人被高层寄予了提振国运的厚望。然而这股力量不是源于民营经济的自发创新，而是源于权力意志的拔苗助长。那么它不仅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反而会成为又一个吞噬数百亿社会资本的黑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除夕夜，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其实是一场关于中国梦的硅基投射。希望通过技术的奇观来掩盖经济转型的阵痛，希望通过工业的繁华来消解社会的焦虑。可机器不会说谎，他们在半程马拉松中的倒地，在产线上的笨拙，以及企业财报上那触目惊心的亏损数字，都在提醒我们，科技的进步没有捷径可走。一个缺乏自由创新土壤、依赖行政指令，且将营销置于研发之上的产业环境，无法培育出真正的 iPhone 时刻。春晚机器人证明，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资本与技术成为一种华丽的服从，以及在这种服从背后，我们所付出的沉重的国运代价。重振中国经济，需要的不是舞台上会翻跟头的玩偶，而是能让每一个真实的人，每一家真实的民营企业，都能在免于恐惧与强制的环境中，创造出真正价值的土壤。